过去有句顺口溜，叫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意思是说呀，概括了人生当中四件大喜事儿。也有人把婚姻大事列为头一等，其实这话呀也有现实的意义呀。就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过时。你说现在的人们生活好了，谁不注重婚姻呢？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喜事。我们的英雄许世友奉母命要结婚了，不但他们家高兴，消息传出，许家洼的男男女女全都高兴。他们把许世友视为穷人的保护神，也是救命的恩人。许家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，因此是不请自来呀。许母啊，高兴的一宿没合眼睛，让儿女们打扫卫生，收拾院子，粘贴喜字，收拾新房，安排的是有条不紊。乡亲们主动登门，有送鸡蛋的，有送米面的，有送布料的，简直送什么的都有。哪怕给安排一点小差事呢，觉着脸上也光彩，整个许家洼全都轰动了。再说许世友，哎呀，这许世友是心乱如麻呀。要说许世友就懂得打仗，一点人情都不懂，这玩意不合理。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得结婚，也得生儿育女，许世友也不例外啊。母亲跟自己决定了之后，许世友也没合眼睛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肩头上觉着有一种压力。你说是高兴吗？是什么呢？这种滋味也说不清楚。许世友就心想，我也要结婚了，结婚以后还要有子女，哎呀，要变父亲了啊！这原来以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儿，没想到临到自己的头上了，因此也是万分激动。他母亲这一张罗，你说许世友干点什么？他整个一个大外行啊，就躲到屋里犯寻思。花轿准备好了，世德也回来了，娘啊！哎呀，女方听见之后乐坏了，秦姑娘急急做准备，就准备咱们去接亲去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这就准备花轿，把花轿布置好了，有四名轿手去抬姑娘。许世友把大手一挥，不，我带了个手枪班，都是我的好弟兄，不用乡亲们，让我的手枪队他们去抬轿子。母亲就说，那怎么能行啊，无论如何人家是客人呢，让他们跟着去祝贺就可以了。您说多威风啊，花轿抬着，跨枪的卫士保驾护航，简直是别开生面了，吸引的乡亲们纷纷赶到街头看热闹，吹鼓手吹的是十分卖力，这就来到朱家洼。咱们再说朱家人，听见这个喜气之后是格外的激动，特别是那秦姑娘，她把许世友视为恩人，要不是许世友，她父亲和她的命早就丢了。今天要跟恩人完婚呢，已经等了三年了，这三年的时光简直太慢了，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呀。当他得知许世友回来了要完婚的消息，姑娘激动的浑身颤抖啊。本来他很内向，不善于言谈，不苟言笑，但是内心里头想的很多很多呀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。但是要离开了父母，上许家洼去住，就成了别人家的人了，这个心里的还有点矛盾，还有点酸楚，但更多的是高兴。 咱不累赘呀，疏说简短。老朱家的人都准备好了，迎亲的队伍一到，姑娘上了花轿，吹吹打打返回许家洼。邻村的人得着这个喜信，皆来祝贺。许家大院的内外里八层外八层挤满了祝贺的人群呢，爆竹震天噼啪作响，小孩们来回乱窜，是笑声不绝于耳。花轿落地之后，两位喜娘把姑娘搀扶出来。人们都知道朱琴朱姑娘是在这一带七里八平头一个大美人，长得漂亮。今天要开开眼，亲眼目睹这位新娘子长得究竟多漂亮。一看新娘子，上身穿红，下身穿粉，大红的盖头蒙着脸面，一般来说都是新郎官接这盖头。姑娘下了轿子之后，把轿子抬走了，徐母就说，孩子还不过去掀盖头，这是你的活儿的。许世友也没冒插宫花，也没狮子披红，依然是一身军装。许世友的宝刀从来不离身，结婚了，少林宝刀依然在身后的背着。这乡亲们从来没见过新郎官穿这套衣服的，无不叫绝呀。许世友别看冲锋陷阵毫不介意，今天显得有点尴尬呀。奉命没有办法，扭着脸把盖头掀开了。掀开之后，乡亲们一阵嘘声，哦，哎呦，这新娘长得这个白呀，眉清目秀，是齿白唇红啊，不愧是大美人，个头高高的，细条条的身材。乡亲们都替许世友高兴啊。主持人高喊祭天祭地，夫妻对拜。没想到许世友说话了，
哎，多谢乡亲们，婶子大娘，姐姐妹妹们，
今天呢，我说几句话啊。第一，感谢乡亲们前来祝贺。第二，我就烦这拜天拜地，有什么可拜的？老天他不公平啊！如果公平的话，能让咱们穷苦人受压榨吃不饱饭吗？能让那些有钱人横行吗？因此我不敬天，我也不拜天，我也不拜地，我拜的是人。说着话转身跪倒在母亲面前磕了仨头，娘啊，您把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儿先有果后有嫁，没有在母亲堂前尽孝，我是有罪之人。今天能够完婚，主要拜的是老娘，感谢您生儿之恩。咚咚咚磕仨头。这个婚礼也太特殊了，乡亲们既敬佩又感动啊，有的人直擦眼泪。许世友给母亲磕完了头，转回身来夫妻对拜，吹吹打打之后，秦姑娘在许世友的陪伴下要进洞房，也不知道是谁呀、喊了一嗓子，哎，我说许世友啊，今天这婚礼可特殊啊，你一不拜天二不拜地就这么进了洞房了，我们好像缺点啥呀，你得给补上啊，我们大老远的来祝贺来了，你就这么的进了洞房，不太合适吧。许世友是最不想亏欠别人的人，听着这话的止步站住，扭回身又回到院里。他不知道是谁喊的，他抱了个罗圈衣，对不起了各位乡亲，大家说我应该怎么样弥补，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。有人就喊我，许世友啊，都说你当年到少林寺学艺八年，练就了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功夫，你那口宝刀杀死了白狗的七八百呀， 我们还没开过眼呢，今天为了弥补，你能不能练练刀让我们看看呢？哎呦，这一唱一可开了锅了。对，好啊。再看院里院外房上树上到处都是人了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许世友点了点头，行，这个俺能办到。乡亲们，既然如此鼓励，我再说两句啊，方才那位说的有点言过其实，与事实不符。我呀是身子骨快，什么飞檐走壁的功夫我还没学成，反正比一般的人呢身体快等一点，仅此而已。什么刀枪不入，那简直脱离了事实，咋能刀枪不入呢？我上次受过伤，躺就躺了半年多呀，那个不是真事儿。反正叫我练刀可以，我不是自吹自擂，我在刀上的确下过几年的苦功，今天我就现现眼，大家捧场啊，咱们说练就练。连手枪班的人也热烈鼓掌。再看许世友把其他的物件放下，把宝刀抽出，一看这把刀是光滑闪闪，许世友是爱不释手啊，甚至睡觉都搂着刀睡，跟他有特殊的感情。尤其这时宝刀是失而复得，他是格外的珍惜啊。看着掌中的宝刀，许世友就非常激动啊，一个马步把刀一压，练，刷刷刷，先练了少林宝刀十三式，紧跟着八八六十四路，那真是刀随人走，人随刀转，刀光闪闪，寒气逼人。一开始一招一式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结果是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快，一团白雾整个把许世友给缠住了，人们看的是眼花缭乱，一个个张着大嘴，瞪着大眼睛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，都神了。哎呀，想叫好都没那个功夫了。许世友练到得意之处，把宝刀往空中一抛，还杀，把宝刀扔起来有两三丈高，刀在空中盘旋，刀后边的刀缨子刷刷直转个。再看许世友腾空而起，蹦起一丈来高来，轻舒原臂把宝刀抓住，然后轻轻地落在原地，气不长出，是面不更色。停了能有三五秒钟之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好，好啊！这回乡亲算开了眼了。许世友一笑，乡亲们，弥补上不足没有？大家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。你说大伙还有啥词儿可说呀？人家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要入洞房了，这儿没完没了的提出要求，那也太不对劲儿了，所以大伙儿前口无言。许世友一笑，那我就谢谢各位了。收刀回屋，许母在这儿招待着大家入席。农村的饭菜就是好吃，就是别开生面，十分热闹。许家杀羊宰鸡，款待乡亲，又收了许多许多的贺礼，自不必说。那么小夫妻到了夜深人静，畅谈肺腑，我也没听着人家说的什么，肯定是打开套间有啥说啥，是夫唱妇随，十分恩爱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是三天。你说这三天过得怎么那么快，呲溜呲溜呲溜过去了。在头天晚上，许世友跟母亲说，娘啊，明天我该归队了。咋？到日子了？娘您算算，整三天了，领导给我的假日已到了，我必须回去报到，有任务在身，也是迫不得已啊。 哎，好吧，娘也不留你，你现在是指挥官了，党在等着你，群众在等着你，娘岂能拖你的后腿？你跟你媳妇好好交代交代，你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尽管放心，全有娘我呢。儿明白。秦姑娘那还用说吗？早知道信儿了，那真是眷恋不舍呀。刚结婚，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，丈夫就要走了，她也深明大义，也不能拖丈夫的后腿，也不能露出沮丧的神情，高高兴兴做了一桌好饭菜给丈夫饯行。何飘玉大叔也来了，坐下之后，许世友先敬了酒。大叔啊，多少年来我许家可没少受你的恩惠啊，我不在家多少事情都是您给摆平的，我娘都跟我说了。大叔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哎呀，世友啊，你怎么说这话就见外了？咱们都是同路的人，我是应该的。好在我老骨头挺硬，腿脚挺麻利，能干的事我自然要干。室友啊，这回归队把心放下，你现在是有妻室的人了，家里的事情就包在我老汉的身上，我保他们母女平安，万事顺利。大叔，我正要说这话呢，我走之后一切就拜托了仰仗大叔了。还没啥说的，没啥说的。徐母就说，他大叔现在是七里八平地下党支部的书记，现在不是地下了，转入地上了，有啥事情你放心吧，你大叔都能料理，那就更好了，更好了。徐世友并不多喝呀，几杯酒下肚之后，站起身来，全副的戎装，跟秦姑娘告别，跟母亲告别，跟家人告别，跟何飘玉大叔告别，带着威猛的12名手枪班的战士离开了许家洼，是重返战场。等到回到部队之后，到王树生师长那儿去报道。王树生一看许世友回来了，格外的高兴，世友啊，回来了，正好我们刚接受上级的任务，要攻打黄安，这是一场大型的战斗啊！你回来了，就增加了我军的力量，快点回去进行安排，你们团还要担任主攻的任务。
是。
许世友马上回团里进行布置。话说这黄安呢，是个县城，位于大别山的南路，是鄂东北的重镇，守敌为69师的2个旅，共4个团。师长名字叫赵冠英，有个外号叫赵瞎子。哎，有人就问了，怎么那么大个师长还是个盲人呢？为何叫赵瞎子呢？因为常人呢都是2只眼，他就剩下1只右眼，左眼睛没了。说起来，当初这个赵冠英也是五官端正，二目有神，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，这小子知识文化都有，在国民党里边当了团长。由于他冲锋陷阵，样样勇敢，在一次突围当中，左眼睛受了伤了，子弹进去了，把眼珠子拱出来了，剩下1只眼睛。好学们要了他的命，就为这个事儿惊动了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。蒋介石啊，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，破格提拔赵冠英为师长，就是69师的师长，所以他是个盲人师长。您还别说，这家伙真就有2下子，是攻杀战手，无一不能。虽说他只有1个眼睛，但颇具军事眼光，他在黄安设立了据点，在他的命令下是步步为营，精心部署兵力，大力构筑工事。
摆下了一个众星捧月的梅花式防御体系。何为梅花式防御体系呢？那就是师部和206旅住在黄安城内，形成防御的核心。207旅防守城西、北、东附近地区，成为黄安城的三面屏障。其中两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分别向西前出到夏徐家，向北前出到东王家，建立了前哨据点。另一配属该师的30师270团分驻于城南的桃花和城西南的高桥，维护黄安通往宋府和黄坡的要道，保障其前后联系和物资供应。但是呢，他也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黄安守敌虽然防守的严密，并可得到侧后方3个师的支援，即是东有麻城的31师，西有孝感的44师，敌人兵力呈一线山字形的部署，跟那山字差不多。但是黄安守敌恰在山字的尖上，位置孤立突出，处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，也是根出头的船子。根据敌人这一致命的弱点，方面军首长决定从山字头上开刀，充分利用我军有根据地做依托的有利条件，首先扫清外围据点，切断黄安的对外联系，并通过围城打援和长期围困来逐渐削弱守敌，创造条件最后攻城。总的部署是11师负责消灭桃花和高桥的守敌，并打击宋府麻城可能来源之敌。许世友所在的12师和10师30团负责攻下徐家、东王家等据点，进而围歼黄安守敌。单说11月10日凌晨，3发红色信号弹腾空，啪啪啪，黄安四周骤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许世友把大刀一甩，率领全团的官兵向夏徐家、东王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红一师也分别包围了桃花、高桥之敌。激战了3小时后，黄安在望，许世友高声喊喝：“弟兄们，给我冲！”